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毕不了业，我是红红，
我是杨一。
人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毕业？是上学吗？是工作吗？是情感吗？其实到后来我们会发现，自我探索才是一生的功课。今天是我们的第88期。
欢迎大家又在周一和红红开始录制我们的播客，这个真的是一个我们固定规律下来的一个上班工作时间。我特别想和红红聊一下刚刚过去这个周末，这个周末真的发生太多大事了。一会儿这个战争突然又爆发了，一会儿这个通过 AI 对方重要的人物就去世了。正好这个时候，其实我的朋友圈周末有非常非常多的炸锅与焦虑，就是因为这个周末突然大家都意识到 AI 的 agent 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大家都在说自己部署了一个什么样的 agent， 一个什么龙虾做了多少事情，部署了之后呢，就一周一个人加一个 agent 干掉了一整个团队，就所有人都在发这样的文章，导致大家都很焦虑，就让我感觉新的这一年变化还是很多，非常非常多的不确定性。
我特别的认同，因为我现在也算是一个短视频的创作者嘛，除了我在跑步那个号，我不是还有另外一个号吗？就刚才一姐说的这两个周末刚刚过去的大事儿，其实你觉得它离我们遥远，它又离我们不远。无论是朋友圈，你看家庭群里面，大家都会说为什么一个国家的元首就直接能在现在这个阶段直接被夺去生命。我还看到一个特别搞笑的言论，也不是搞笑，我觉得有点地狱笑话。他就说世界上一共就200多个主权国家，所以从理论上而言，全球也一共只有200个主权国家的元首。川普一个人一己之力在2个月内就干掉了全球1%的国家元首，这太地狱了，这就是一个地狱笑话，就会觉得大家觉得很失序。所以我当时还发了一个视频，但那个视频在小红书发不出去，被限了，但是在抖音就发出去了，也是我们这一期的主题，一会儿我会和一姐好好聊的，就是怎么去构建我们自己的反脆弱性，就普通人怎么在这种乱世中还能构建一点自己确定性的东西，然后我是特别想和一姐探讨的。第二个就是你聊的 AI 的这个 agent， 我也很焦虑。就是周末我们在之前毕不了业的某一期还聊到随机漫步那一期，就是说人在大的周期下，人的选择是非常非常看时代的浪潮的嘛。我聊到我的一位好朋友，他就是因为当时保研呀或者是找好的学校都差一点点，但是他就是很早的时候进了大厂，赶上
了互联网
的浪潮，对对，他去了头条，然后是大概比较靠前的员工，管了很多人的团队，他和他的对象其实都是在头条，但是就是刚才一姐说到的 AI 的这一波冲击，我们就是这周末在吃饭，她其实还好，她做的是一些和人与人去对接的事情，但是她老公就是因为在做程序员码农，现在他们公司已经要求你们必须要用80%的 AI 来完成
AI 编程，是的，
就是真的会失业。然后我又在我的那个号上面发了纳瓦尔，我们之前也聊过纳瓦尔，他最新一期 podcast 也聊了，就是全新 AI 时代的纳瓦尔宝典，也给了普通人在应对 AI 时代的10条建议，我们一会儿都可以在这个播客来聊一聊。
是的，红红，你说到自媒体啊，为什么我这一期这么想聊这个话题，就真的是会有一种你想科技前沿科技创业者的这些团队大家都很焦虑，大家都在频频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觉得 AI 真的会重构未来的劳动关系。所以这一期真的就很想和红红我们再一起去讨论一下，在这个不确定的很有冲击的时代，我们自己怎么能够活得更稳一点。
就是那句话嘛，怎么能够更稳，我们就是需要更多的支点，如果没有支点的话，你会发现现在我们人是一个很脆弱的系统，可能随时发生一件事情，无论是工作上的、情感上的，包括我们像在我们上上期聊的投资理财，如果你没有一个更加多元化的、复杂的反脆弱系统，或者更加多的支点的话，我们真的就是很容易不稳。就是这个不稳不仅仅是物理上的不稳，它更多的是心态上的、生活上的，甚至我们整个财务状况上的，就会让我们产生在一种很失序的状态下，真的还挺难受的。而且我现在观察我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有可能会陷入这种失序的状态里，
之所以这期我们想聊一下支点和很多支点，也是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在那个时候都没有小红书啊，那个时候我的很多长辈就告诉我说，这个杨一啊，你要怎么怎么样，你要把这个工作感情生活，是老一辈的这个教导吧，非常传统，说这三个东西是这三个维度，如果你拥有三个或者拥有两个，你的生活还是能勉强过下去的，但如果你只有一个，你就要非常的小心了，因为会非常非常的脆弱。然后这个我也稍微做了一点点小的研究啊，是一篇 Nature 的论文，显示的是一个单一支点依赖者，就是我们如果只是单独依赖一个维度，他遭遇挫折，他的这个前额叶调控能力会下降 40%， 然后情绪脑就是杏仁核，我们前几次也稍微聊过的，就会过度激活，非常容易反复，会陷入一个全有或者全无的一个陷阱。也就是说，如果我本来我就是一个事业脑，但是假设我全部的身心全放在事业上，我也不和红红聊播客，我也不去这个谈恋爱，我也不和父母交流，我就一门心思只搞事业。那如果有一天我的这个事业发生一些崩塌，我的人生一定是全面崩溃的。所以我们在这一期，在这个不确定的当下，希望去和大家聊怎么样有一个更多的多元的支点，能够去支持我们好好的生活，而不是在一个方面钻牛角尖，特别的脆弱。
对，就是我们上一期不是也聊到如何在24小时内过够48小时，其实本质上一个比较科学的出发点也是在探讨前额叶嘛。刚才一姐你看到这个研究其实也聊到前额叶，其实前额叶就有点像我们大脑一个总指挥官。我现在越来越认为我们再说支点这个事情，不仅仅是一种形而上的，不仅仅是一种状态的描述，它是真的在生物的脑神经科学，它也是有一定的科学实证研究的。我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就是为什么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妈妈，比如说她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失独，她就真的会有精神上的疾病，或者我们说这个人她就崩溃了，疯了，并不是因为她的心理很脆弱，而是她的前额叶，她大脑的感官，就是像刚才一姐说的，受到了不可逆的刺激和损伤，她大脑的总指挥官出现了问题，这可能就是因为她所有的支点过度依赖于了他的孩子，或者我们的人生，从这个角度而言，他其实就是脆弱的。就是假设我们一切的事情都是按照我想的方法来发展，无论他是我的主业，我特别热爱我的工作，或者我特别特别喜欢读书，或者是我就是全身心的在我的家庭上，他们好的时候是很好，也不会出现问题，但是他的脆弱性就是在于，只要他发生了一丁点的风吹草动，我们这个人就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面稳稳的生活，可能就会被打倒。所以为什么我会觉得在现在这个时点特别特别来适合去聊支点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整体每个人，无论是从大的家庭，从社会层面，你看战争，就是我这个周末有篇视频在抖音上的播放量已经超过1000万了，就是我当时看达里奥的那个大周期，他会说整个现在世界就进入了失效期。我们都知道有康波周期嘛，我简单的说一下，达里奥又把现在的世界政治格局分成了6个大周期，第一个周期可能就是复兴期、繁盛期、衰退期，第6个周期就是失序期。我那个视频正好是在这个周末之前那4-5天发出来的，当然不是我预测的准，是达里奥他说到了第6个周期，大国之间的博弈就不仅仅是在经济战、贸易战、技术战了，就是会进入到热战。他说国与国之间不依赖于这种联合国之间的组织，而是会要新的霸权来争夺有限的资源，世界会进入到失控期，结果周末不就打起来了吗？所以就正好很多人就反扒过去那篇视频，就说他预测的很准。我想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无论是从于偏宏观的阶段，我们说国与国，还是偏中观，比如说就业，我们都受到了 AI 的冲击，有很多这种失业呀，大家的担心，还是到我们的微观上，比如说过个节，我们的情绪，我们的生活都是越来越不稳的。就是在这种宏观也不稳、中观也不稳、微观也不稳的时候，如果我们的支点很单一的话，我们整个的稳定性会非常的脆弱。
我们刚聊这么多支点，而且说了单一支点一定是非常脆弱的，就意味着需要多元化，甚至我们要系统性的去构建。那我们必须要去探讨一下，对我们自己来说，什么是支点？ 什么是有效的支点。因为支点你随便去小红书一搜，哇，你能搜出来300个什么工作、事业、知识、兴趣、什么薪水、副业、电影、运动，还有一些什么生活圈等等等，这些我觉得肯定都是有用的。但是你一搜，人家告诉你你有300个支点，
对，
那300个支点那就不是支点了。因为对每个人可能还有很多无效的东西，比如说大家告诉你电影、音乐、兴趣是支点，你就去运动，你就去打游戏，打着打着你发现很消耗，你根本就不喜欢。或者有人告诉你友谊是支点，你就去交朋友，结果你是一个爱人，你交着朋友还觉得自己很消耗，还不如自己回家待着，那这些也都没有办法作为你的支点。所以我们必须要去聊一下到底什么是对我们来说有效的支点，那一定是在我们这个世界里能够支撑我们的一个 point， 一个点。
没错，就刚才一姐你说的这个，我们一直在讨论支点，但是当你发现你可以有300个支点的时候，那我认为它就不叫支点了。就假设我又读书又听音乐又看电影又玩游戏，它变成了一个一个小的陷阱，到最后我整个人会非常的疲惫，就完全映射到你刚才说的那两个字，有效。关于你说的这个问题，我真的是用了过去2年的时间来探讨这个事情，因为我就有一点点分不清支点的主次。我曾经有段时间生活因为支点而得到了救赎，但同时也因为我把我自己的主体性和支点有个错位，我反而有点想让支点来定义我了，我的生活反而变得更加的脆弱。我说一点小小的我的思考，就是你问我有效支点，因为如果我们最开始提到支点就是在社交媒体网络小红书都还没有的时候，我最开始知道支点就是一则寓言，它来自阿基米德。它最开始教科书的那个意义就是你
给 我一个支点，我撬动一个地球。
对，所以这个支点它从字面上的意义，或者从它原教旨的主义，它就是我们主动选择的能够借力支撑我们生活重量的存在。就假设我的这个生活不堪重负了，我通过支点帮我解压，帮我分散一些重力，这个是我认为它更多的它的目的。有效的支点是让我这个地球能够更好的往前去运转。但是我过去1到2年特别进入到一个失序，就是我就直接说可能是跑步运动，或者某一段时间当我很狂热的时候，我会被支点所绑架，我会想要让自己被支点而定义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它反而就不是我的一个有效支点，它并没有让我分担生活的重量，反而加大了生活给我的重击
负担。什么重担？我觉得我们就是要先去判断一下，我们是一个单一支点的这么一个生活状态，还是一个多元支点的生活状态。像红红你刚提到的跑步，我觉得它是一个支点，但是如果你在那一段时间里你把它变成一个你最强的唯一的支撑你的支点，只有那一个的时候，那确实就会引发出你刚刚说的问题，就是反而会脆弱，因为太强了，太单一了，太绑定了。所以我们做这个讨论的意义就在于我们自己要先判断一下，我们到底现在此时此刻是属于在一个单一支点的状态还是多元的状态。这个其实很好判断，就直接一个问题，你 80% 的情绪，你每天的情绪，你是被一件事情决定吗？如果你因为工作哈，我先瞎猜一下，盲猜一下，如果红红因为工作的这个一些节律 80% 全是被这个影响，那你就现在还是偏单一支点的状态。
我必须要诚实，你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大家也可以想一想灵魂一击，我可以稍微的详细的回答一点你这个问题吗？就是在过去，在我辞职之前啊，我所有的80%的情绪来自于上级对我的评价，你知道吗？就是或者我的绩效来自我工作今天表现的好不好，如果我今天绩效很高，上司对我满意，或者我工作KPI在我整个的排名部门是靠前的，我就是完全完全都可以，其他的事情它对我而言就不重要。但是当我有段时间，比如说我说来到旷野的时候，那当时可能决定我80%有段时间可能真的是跑步，你知道吗？如果我今天把我这个特别特别难，比如说是很难的间歇跑，我真的是张牙咧嘴，就是在没有跑这个课表之前我干什么都不对，不对劲儿，就是我工作也不对劲，然后跟亲密关系交流也不对劲，然后跟朋友说话也心不在焉，只有当我把这个课表跑完了，那他当时肯定是我的单一支点，因为我80%是根据我今天跑的好不好来决定的。
嗯，
对，这就是到我的第二阶段。结果就是到了第三阶段，就是从我现在啊， 我必须要和很诚实的告诉大家，因为毕不了业是我们一起来自我探索，我也很诚实的告诉大家，我现在并不是在一个特别好的状态，但我先说我相对好的一个状态是现在这个状态的一个月以前，我那个时候是又把跑步的目标卸下来一些，我依旧每天跑步，但是我的身体，比如说我也那个香港100的百公里比赛我是报名了，但是我没有去跑，我就想说我不想把我的生活 push 到那么极限，我的工作可能是我既有跑步可能也有直播，我有我们的播客，我有生活，有亲密关系，我也运动，我还每天给自己做很多可口的食物，同时我还有了自己的旅行计划，我不是还在做自己的一些财经内容的探索吗？我那段时间就是比较多支点的一个状态，我一天可能80%的情绪不是因为一个人而决定的，但是现在有一点点，尤其是我此刻的状态，我又有一点点，这个是我到后面想要去和你讨论的，就是着相。这个我最近在看《道德经》，就是就人真的会着相，就无论是贪嗔痴，无论是你为金钱而着相，或者你为亲密关系、为情感，然后我最近被陷入了算法的控制里，就是因为你。就没有办法，就大家虽然说你虽然是做自媒体，但是尤其是在这种 AI 算法的时代，你每一个人都是被编织在数据的茧房里。我最近一到两周的时间，只要我发的这个视频爆了，尤其是在抖音上，就是它那个反馈太及时，就像精神鸦片，就像赌博一样，它没有金钱的奖励，甚至
而且是随机的。
对，它是一个盲盒，它是一个复杂系统嘛。哎，我这一天特别高兴，哪怕我没有吃到可口的东西，哪怕我没训练，但是如果我特别好好的准备一篇，为什么我这两天不是很高兴？就是我发了一个在混乱的条件下反脆弱的一些应对方式嘛，但是可能涉及到一些战争啊，反正就小红书让我特别精心准备，然后还让同事去剪辑好的那个视频，他把我限制了，我发不出去啊，我就好难受。其实他只是我更多现在生活的，我知道它并不能是我的全部啊，但是现在就这个即时反馈的数据影响了我每天80%的心情，所以我此刻处于一个单一支点的状态，我要赶紧的走出来。
你要赶紧走出来，那我们这期播客真的很及时。你看像红红这样，因为红红在我们的这个大家的这个综合观察里，其实理论上肯定是一个非常多元支点的人，你想其实各方面吧，就职业上自媒体的有跑步，有这个财经，有很多，然后渠道有小红书有抖音，那在这些之外我们正常的支点包括像感情啊生活，你会发现它还是挺规律的，也能休假，感情状态婚姻状态也很稳定，就在我们的概念里他肯定是一个多元支点的人，但他还是会告诉我们觉得自己至少最近是非常非常单一支点，就是80%以上的情绪被一件事情决定，这个大家都记下来这个问题去问一下自己，然后与之对应的就是一旦这件事情出问题，你会不会直接内耗否定自己，失眠崩溃，多少会的吧，所以就一定要和大家去往下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至少在很多阶段里我们需要有至少三个完全独立的快乐来源或者说支点，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很多事情才不会互相影响，就之前有很多人大家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就是我在外面工作很疲惫，也是老一辈的上一辈的话，你在外面很疲惫打工了被客户呲了，哎，你回到家发现家里不管是父母还是亲友给你留了一盏灯，你会觉得很温馨很治愈，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两个完完全全不同的快乐和愉悦来源的一个支撑点，所以在很多很多情况下一些被我们忽略的一些亲密关系或者是家庭或者是户外，像红红说的最近80%以上被算法卷，那就是因为说明你在线下的这个生活圈的构筑，你的精神放在线下这个幸福生活空间的比例太少了，纯线上了之后就容易被算法支配。
你知道吗，我真的大道趋同啊，一姐，就是你的支点要彼此是相对独立的嘛，完完全全就是这样。我再补充一点，我们对于金融和财经的视角放在投资理财里面，这个其实就是资产配置，我们的人生和投资一样都是需要资产配置，这个就不得不提到就是全天候策略的非常有名的投资学家和作者吧，就是瑞达里奥，整个我的刚才说的那个大周期理论也是他，他就是不仅仅是研究金融的这些关系，他更研究的是更加复杂的世界，更加多维升维降维的宏观中观微观之间的关系。那他其实有句话就是资产配置，就是达里奥称为投资的圣杯，资产配置中唯一的免费午餐就是低相关性，我们是可以通过低相关性来获取一份确定的收益的。那假设 刚才一姐说的，我什么东西能互相不被影响？你看啊，在我们老一辈是上班，对吧？那回到家里面有为你亮起的一盏灯，就是理论上他们彼此是独立的，就是今天这个灯亮不亮，跟我被老板呲不呲，它是根本没有什么相
关
的。没关系。对，你不是也提到我缺乏一些线下的感觉吗？就是线下的治愈和线下的连接。我特别想和你分享的是，就是因为我昨天心情稍微有点不好，因为那个有些算法上的问题嘛。但是我昨天晚上的时候就约了我的好朋友，我们在北京的一家，因为现在北京这两天还有点点小雨和小雪，有点黄昏，但是特别适合找一个小酒馆去喝酒。
嗯，
我就买了好多的薯片，还有从新西兰背回来的芝士，我们两个就在那个小酒馆里面聊天喝酒，亲密关系我瞬间一下子就是整个人的状态好很多。所以没有到你刚才说的失眠崩溃，昨天晚上回来睡得也非常的好。然后我就想说到在投资的角度也是这样，如果我们想要构建一个反脆弱更加稳健的投资组合的话，你一定不是说80%，虽然我们说 AI 改变世界，包括像一姐在的机器人公司，你永远要配一些比如说黄金、债券和科技成长股。就是黄金的涨跌和债券的涨跌它可能是独立的，
嗯，
和科技成长股的相关性也很低，那这个时候你的资产组合就更容易稳健，你就更加不容易被出现的单一事件而打倒和狂喜和狂跌。甚至上我们到后面想要去说的一些在支点的更高一个维度，它还能够反脆弱是什么意思呢？反脆弱的意思就是说越混乱越失序你反而越好。就是假设我能不能，我现在就是一直想再把我在投资上的心得往我的生活上去套啊，因为在投资上是这样的，我想在我投资上构建一个反脆弱系统的话，我的支点是这样，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尾部风险，就是可能我80%放在一些消费类的基金上，一些比如说 AI 成长类型的股票上面，那它赌的是我比如说AI 的发展，我们中国科技，我们的机器人半导体欣欣向荣，那如果乱世来了怎么办？越混乱越受益，就是反脆弱是我要从混乱中获益的，就是这个伤害的东西反而能够给你带来意外的收获。那塔勒布他可能会用一些看空的期权，他就赌美股会暴跌，那这个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反而会有收益。那其实对于普通人比较低门槛的这种反脆弱的配置可能就是黄金，就是我们虽然都是祈祷世战和平，但是我们都知道有一句古话叫盛世买古董乱世买黄金嘛，就是当真的战火来临的时候，失序的时候，金价就是会上涨，你相当于给自己买了这样的一份保险，就是这个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反而还能从混乱不确定中获益，这个是在投资领域中的反脆弱配置。所以我现在就特别想要在我的生活中找到什么是我被算法拘了之后反而我的生活有利的，我还在找你知道吗？
哎，但其实你昨天和好朋友在黄昏酒馆聊天的这件事情，它其实就成为了你至少当天，其实亲密关系本来也是我们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支点，无非就是频率而已。那其实说了这么多，我觉得我们接着往下，就是因为我们要找到至少两个三个或者以上完全独立的快乐来源和支撑点，我们就要一起去盘一下到底哪些还可以成为我们人生的支点。这里我觉得还是要稍微捋一下，因为就算刚刚说的红红说我们回家有人为我们亮一盏灯，或者红红找到一个很亲密的友人大家聊一聊，如果只有这个足够吗？肯定也是不足够的。所以并不是说你的兴趣、你的爱好、你的感情，或者说你自己丰富的精神世界就能够真的把你撑起来，他们也只能是作为其中的一个环节。那到底什么东西能够更组合在一起去支撑我们？我觉得这里我们要给支点稍微分个类，就像我们说的，你感情再稳固，你只有感情什么都没有，我相信你的人生也会是失序混乱的。所以我大概分个类，我觉得我们的支点至少可以分成三个类别。第一个就是生存性的支点，那就是我们最核心的，你的职业、你的财富、你的收入，对吧？你再有兴趣再有感情，你总得上班吧，你总得去赚钱，你总得独立，你得去自力更生吧。如果这个没有，或者说你的父母也没有办法去支持你，那我们在生活中的生活状态一定是很糟糕的。所以第一个是生存支点，就是我们的职业、我们的财富。那第二个是我们的安全支点，我觉得这里我们待会儿还可以再继续讨论一下。我觉得至少有生活，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些线下的独立的早睡早起啊，生活圈，这些很容易被我们忽略，但是它其实很重要。第二个就是情绪，我们每天 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还是感情，多多少少都会遇到一些问题，特别是之前聊过很多次，上班很多时候还是消耗我们的心力的，那我们总是有消耗也得有补足，我们需要一些放空和治愈，能够让我们的情绪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水平，那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安全的支点，就让我们能够活下来，持续的活着。那第三个我觉得就是我们的一些扩展支点，因为刚刚我说的那些其实都跟我们自己更相关，我有工作，我要调整情绪，我要有建立自己的生活，那扩展支点就是跟外界相关的，这个我觉得可以包括像关系支点，比如说亲密关系，第二就是兴趣支点，比如说我们的兴趣，当然这里面类别还有很多，因为你说关系只有亲密友人吗？人脉是不是？
对
对吧，也是向上社交，是不是？因为你多一个向上社交，你还以后还多一个潜在工作机会呢，这个是不是也能够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支点？就包括兴趣，我们也说了，不仅是看电影搞音乐，那假设你的兴趣就是说我不干什么，我就要把这 AI 弄明白呢，我半路出家，我就要去找一个这种技能型强兴趣呢，它是不是也能成为你的支点？所以其实方方面面很多，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去做一个归类，就是有强的能够支撑你的生存支点，也有属于你自己的安全的一个空间，这种情绪的生活的支点，还有我们一直可以去做的能够像这个树干树叶一样能够再给我们支起一个反脆弱系统的兴趣的支点或者关系的支点等等等等。我觉得这样就相当于我们假设是一棵树的话，我有一个树干，我有很多树枝，我还有很多树叶，这样我觉得就是相对比较丰富和完善的了。
一姐一边说，其实我脑海中有一个图形，就是有一点点像拔地而起，这个也是我认为特别好的，就是在和一姐的沟通或者在毕不了业的做播客的过程中吧，我多了很多系统性的洞察和视角。说到这里啊，就是大家也可以去加一下我们小 B 的微信，然后可以进听友群，因为是从上一期开始，我们有很多毕业生反映说听毕不了业能收获很多，但是大家可能有要我们播客逐字稿的需求，因为现在我们都开头说了 AI 的 agent 也很发达，你通过把逐字稿扔给 AI 你是可以生成笔记的，也欢迎大家再去二次的学习，因为我自己都是像刚才一姐给我提的这个视角，包括刚才问我的那个决定我80%情绪的问题，我是一定要把它记下来运用在我的生活中的，所以就小小的插入一下，如果大家想要这个播客的文字稿或者进入我们的听友群的话，可以去加小 B 的微信，添加微信的方式在本期播客的结尾或者我们本期播客的文字介绍都可以看到哈。也欢迎大家生成的学习笔记也可以多多在小红书啊或者朋友圈帮我们分享，俗话说你分享的过程其实也是自己知识内化的过程。刚才为什么我突然间大脑有被点亮的感觉，因为我自己也会分享的，我自己也会 写笔记的，就是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是支点它不是平面的，之前我去想的支点论它就是有一点点像八条腿的板凳，就是它们都在一个平面上面，那其实不是的，它也是一个系统化的树，就有一点点像我们的马斯洛。必须要说刚才一姐说的支点的理论它是层层向上的，是一棵树，它不是平面的，它是一个升维的甚至是立体的，我们要一层一层的去满足，可能我的这个系统才是更加稳健和反脆弱的。就像其实你刚才说的那个支点完全对应了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那在那个金字塔的最底端可能就是生理和安全的需要，那对比的就是我们一些安全的支点，比如说你的家庭，你的工作，你的收入的来源能不能满足你基本的居住温饱吃得饱穿得暖，因为我不相信，至少在我的价值观里我不相信，如果我还是一个在饥饿贫穷，我是完全没有办法满足自己生理和安全需要的时候，我还需要那么多的亲密关系或者发展兴趣爱好来作为我的支点，那只有在这个支点满足之后，我要去再往上看的是我归属的需求，就是对应到马斯洛嘛，那我的支点可能就是有情感亲密关系友谊社交，那如果我的归属的支点再有了之后，我可能向上去寻找的是一些尊重的支点和尊重的需求，那有可能就是向上社交，有可能是你要提升自己的技能，有可能是你发展一个更多的爱好，加入到了某个能承认你身份标签的社群，再往上的支点那可能就是更多不
自我实现，
对，你要改变世界，你要慈善，你要捐赠，它也成为支点，他们可能都是支点，但是确实对支点要有个排序，所以我也想和一姐来聊一聊你的排序或者你对于支点的一个 重要性的归类。
重要性其实有一点点不言而喻的是哈，我刚聊的那个顺序其实就是我心里定义的一个排序，因为哪怕是比如说马斯洛最基础的需求像吃饱穿暖，我相信我们现在听播客的所有的毕业生吧，可能不会面临这么严峻的比如说饥饿和贫穷问题，大家可能是说、我想上班，我想多赚点钱，我想吃点好的，但是不会说是最最基础的贫穷。
因为能听到播客的朋友们已经是在这个社会上一群相对比较安稳相对比较幸福的一个群体了。
对，不然大家真的没有办法花时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来听播客，去有更多的，我觉得是更多的探索和成长吧，是一种精神支点，希望毕不了业能成为大家的一个支点啊。对，说回来，对，所以我的排序肯定是生存支点，然后安全支点，然后是这个扩展支点。那到底这个支点是什么一些内容，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把它打造的更强呢？我觉得我们可以一个一个去说一下了。第一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生存支点是职业和财富，这两个是分开的，因为职业和财富收入其实并不是一定那么相关，可能在初期比较相关，但是在远期来看就不一定了。那职业的话，我想说我和红红我们俩是不是应该都属于是把职业做成一个强支点的这么一个结构，就是对我们自己来说，你是就像我们提到的拔地而起的树，可能那个树干对我们俩来说都是职业。当然对很多其他人来说不一定啊，我这里我先举两个稍微周围的例子，就是我和红红是职业强支点，比如说以我自己为例，我是在听毕不了业播客比较久的朋友都知道，我是从去年直接就南下到了深圳，本来自己的家自己的工作都在北京，是一个稳固的一个多元支点系统，就是各方面吧，因为也在北京安家了，然后职业当时的工作也比较好，也是 top 2的金融大厂。那咱们不是说走就走来到南下嘛，因为我是两个星期内就过来了，这个大家可以去听之前的播客，就是这个过程也是详细记录了，就两个星期就过来了。过来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朋友你的这个生活圈子，当然你的亲密关系父母也不可能立刻马上大家就全部都围着你转，这样也不科学，所以当时真的在深圳就是一个强职业支点撑起的系统。但是呢，这个强支点它的问题不在于说它单一，而在于它足够强。足够强的地方是在于换了一个地方做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与之对应的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职业目标，一个成长，一个非常高举高打的价值输出，一个实质的转型，也拥有了未来的很多可延展性。所以当这个支点不可替代性成长性和未来的前景足够好的时候，它足够强，那它一定是能够支撑起你个人的生活底气和自我认同，就哪怕暂时没有家人，哪怕暂时这个生活圈也是纯陌生的，但其实也可以快速的去扎根。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职业强支点的一个案例。但与此同时，我也要跟红红分享我周围有很多这个财富强支点的案例啊，就是因为这两个我觉得对我们自己的这个生存来讲都很重要。
你是职业强支点，但是我们身边有很多人是财富强支点，这两个不一样。
是的是的，它不一样的点就在于我可以有工作，我也可以没有工作。我周围有两个非常好的案例，跟我们的背景都差不太多，一个是大我们几岁，现在大厂上班，工作也还不错，但是他就是没有那么喜欢工作，所以就一边炒币一边炒股一边写小红书，当然本身背景也还可以，是一个日本的理工科的博士，然后再到后面工作这么久了之后，多多少少有一些小小的积累，没有买房，所以工作这么久了肯定是多少有一些积蓄，但同时又炒股又炒币，之前还比如说重仓过英伟达，那这样的话他的财富就成为了他的一个强支点，有了一定的基础的小小自由的财富吧，因为绝对到不了超级无敌的大富大贵，但是相对不错的一个现金流还是有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直接裸辞不干了，不工作了，不搞职业了，其实年龄也不是太大，也就比我们大几岁而已，就不要了。但是也没关系，因为从财富的角度他也炒币炒股，也写小红书，也能够有非常多的非常稳定的家庭，也有非常稳定的兴趣爱好的来源，我看他那小红书现在也几千个粉丝，其实做的也挺不错的。所以整个我们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我们都是通过一个方向上的强支点把我们最基础的这个主干打造的相对比较夯实，那再以这个为基础我们就可以去 补齐我们其他的一些弱智点。
一姐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啊，瞬间让我觉得我的大脑又有火星子在冒，我又想通了一个点，我们每个人的主要的支点是不一样的，就是今天我有了更多的系统化和立体化思考的过程，就是假设支点它不是平面的，它一定有你的主干支点，有你的枝干支点，那我们每个人的主干支点不一样，可能一姐和我是职业型，可能一姐是职业型，因为是依托于公司的，我判断我自己更多的是像事业型，因为我就是自己搞东搞西，搞这个搞那个嘛。我们两个都算是职业或者事业的强的支点，是我们的主干。然后一姐的那位朋友，他可能是财富，就是现在大火的一个词儿叫搞钱嘛，对吧？
对，
搞钱是他的支点。那可能还有另外的一个人，其实我还有一个我的很好的朋友，他说他就是依赖亲密关系，他就是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他说我的人生就是一个配角，我完全没有榨制他，因为他就是在照顾一日三，就是家人的一日三餐，给他们变着方的做早餐，照顾自己的两个宝宝，给他的爱人做饭，照顾他的爸爸妈妈，他就能够获得非常强的满足感。他的强支点就是在亲密关系和家庭的属性上的。我们每个人当确定了，通过自我探索确定了自己强的树干的之后，我们要让自己的这个树干有坚不可摧的反脆弱性，这个是我悟出来的，就是刚刚想到的一点，就是反脆弱和支点它也不是平行的关系，而是我先去找到我的主要的支点，其实不太重要的支点，比如说我的爱好是听音乐看电影，它是我的支线的树枝的支点，我觉得这个爱好脆不脆弱无所谓，它今天发生问题了也不会影响我人生的主要的我的精神状态。那我就再举的稍微极端一点例子，假设这个孩子是我的最强最强的主支点了，那我是不是要考虑生二胎？这个我不要拘我、
啊。我觉得要啊，必须要。
对，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
如果我的职业，我知道我是一个事业型的女人，或者说我是一个事业脑职业女人，我之前上班的时候，如果我全部的情绪反馈的来源是我的上司给我的评价和判断的话，很脆弱，上司可能会换。或者是说我可能会失业，如果我确定职业是我人生支点的主干的话，你就是要通过反脆弱，就是塔勒布的，你要给自己一个完全反脆弱的系统，一个选择，就无论是我当时选择了跑步，或者说是如果你在一个比较安稳的大厂里面，你要让你的职业有反脆弱性，那如果你的主业很稳定了，你就是在上岸的公务员系统，你可以用20%的时间来写小说，就是来增加你整体职业的反脆弱性嘛，或者说你的职业本来就很动荡，那你是不是要有一些比较安稳的，能让自己有稳定现金流来源的这样的一些职业技能来给自己注入，来让自己的事业更加反脆弱。其实一姐也一样，因为我记得你当时在跳到南下的这家公司之前，你的主业也是很稳的，无论是你的直接的你的 boss 大老板在和你探讨升职，还是说你当时能够拿到的奖金在组里面都是非常好的，你的反脆弱性来源就是你可以走，在外面有个机会的时候你是随时可以跳走的，但是如果你在你当时的那个还原有的岗位去工作，你也可以有还不错的发展，在我看来也是有很强的反脆弱性的，这个都是职业的例子。那你说你那个朋友是搞钱脑，就是他刚才就特别特别典型，他可以不要职业不要事业对吧，他可以裸辞，那他的职业这块脆弱的我们就把这个主干不要了，我们可以砍掉，但是他的搞钱他的财富来源必须反脆弱，就不能脆弱，就是他既得写小红书搞点钱，又得买币搞点钱，还不能买房子，要保证他的现金流还得投一些其他的，他要保证他的这个主干有强的反脆弱性，所以我们不需要让所有的东西都反脆弱，但是第一要找到主要的支点，第二让这个主干越来越反脆弱。哎，我真的觉得还挺对的。
你说的太对了，我其实也有这个感悟，所以其实聊到这一部分的时候，就生存支点，不管是职业还是财富，到底哪个作为你的主干？当然，刚刚像红红提到的，如果有人把家庭作为主干，因为我们本身这个支点系统就是让我们的人生相对更加反脆弱的。那如果你是三个平均的，有人真的是平均的，我们周围一定也有例子，就是职业他觉得还不错，普普通通，然后往前也能够向前一步，但是可能并不是像我们俩这样，可能60%以上我们都还是很倾向于把职业作为我们很强的支点。很多人他就是相对平均分配的，比如说职业他也有，稳定的收入也有，但不是说足够的高到不了自由，然后稳定的家庭他也有，父母亲友然后小孩， 就他可能是一个三足鼎立更平均的这样一个关系，那他就已经基本上构建了他的相对反脆弱的一个系统，因为没有说强依赖于哪一项。那如果我们自己，我们在这个大城市里，我们有需要强依赖的那部分，比如说职业或者财富，那我们在那个领域一定要打造自己足够强的支点。我相信其实在大城市和小城市上班，因为之前有很多听友群问我们在大城市小城市有什么区别，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相对普世的一个区别，就是如果在相对小的城市里，你这个三个支点可能是均衡的，因为你的家人生活圈这个生活环境也都不糟糕，然后各个方面吧比较平衡，收入不会太高但也不会太低，职业说你说没有那么强的机会，但是也没有说让你就是找不到工作，所以它是一个更均衡的。那如果在大城市里，大部分人我们听播客的朋友可能大家并不是像红红一样我自己就土生土长就一直在北京，可能大家是去找机会的，那找机会就意味着你的父母亲有可能并不在你身边，你可能还要在大城市里去当地去谈恋爱，或者说去组建家庭，或者再回到小城市组建家庭，都有这种可能性吧。但是你最强的支点一定是你的职业和财富，那不然你去大城市干嘛去了？咱们不就是去找更多机会提升自己让自己更强吗？所以在整个这个系统里面，如果我们已经确定了职业或者财富是更强的支点，一定要把它的反脆弱性构建得更好。然后这里我其实也就想和大家多说几个点吧，因为既然大家要去明确了这样的一个方向之后，那职业上到底在哪些方向上我们可以去构建更强的一些反脆弱系统呢？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希望展开再去稍微聊一聊。第一个就是职业的方向，因为既然这个都作为强制点了，或者咱们去大城市找机会了，那找的这个机会一定要是往更前沿的更有价值的地方。你不能说我本来是去大城市找机会，然后找了一个非常普通的岗位或者是一个传统的岗位，那你在大城市做传统的岗位和在小城市或者说老家的城市做同样的岗位，那一定是在家里好。因为在大城市的普通的岗位你去了就没有那么强的价值了，它也不能够构成你未来的一个强支点。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要去大城市里去找职业方向，去把它做我们的强支点，一定是往更有价值的地方。那如果第一个岗位不是，第二个也需要是，如果第二个不是，第三个也需要是，这个就是我们强支点的一个重要的方向。然后第二个就是你的职业技能，职业技能就是你得干得好，你不管干什么，如果你要把这个作为强支点，那你必须得做到90分吧。那做到60分的话，咱们就不如去选择一个更均衡的一个模式来支撑我们的生活了。如果说要把职业作为强制点，一定是要到90分。如果希望知道怎么样做到90分的，可以去回头听我们的其他的播客，比如说第一性原理那一期，是把职业的 SOP 各个阶段的技能给大家拆解了，可以去学习的。那第三个就是职业效率，前面说的就是方向好干得好，职业效率就是干得快，你一个人干得快，你更快带着团队，你带着团队干得更快，这样你的职业效率是有一些跃升的。然后第四个就是职业的人脉，然后这个也非常重要。就像我现在，我相信红红也是，我们现在做的更资深了之后，我会发现工作五年前积累的人脉，八年前积累的人脉，甚至十年前的，现在也都能够用得上。就包括我这次南下换工作，其实也是四年前合作的一个比较好的人脉介绍的，这个就是职业人脉。然后第五个就是职业的可延展性了，那就是在这个技能包里，你在现有的技能包里还能再多学一些什么样的技能？你有了技能包，有了人脉，又干得快又干得好，其实你的职业本身是没有太多上限的。你把职业作为你的强支点，你就意味着你拥有换任何一个工作，换任何一家公司，换任何一个城市，你都能找到工作的这么一个底气。有了这个东西，你就可以说 OK， 职业作为我的强支点，其他的我来去做补充就好了。当然财富也是同样的，像刚刚我们说的那个裸辞的那个小哥，其实他也是股币债资产全球资产可能也都在看，因为他研究的比别人多，钻研的比我们深，可能他的收益率就不是我们说的普通人能达到的最高，比如说五到七，万一人家就是年化20%-30%甚至更高呢？
嗯，
那其实这样算一下，算一下你如果有2000万年化20%，那这个被动收入已经完全够你吃喝，能够支撑你的生活了。
刚才一姐说这么多啊，我突然间有一个洞察，就是什么样的东西适合作为我们的主干的支点。 就是你看你把它选成主干支点，能不能说出像刚才一姐那么多的方法论。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你的主观能动性究竟在这个支点能够占到多少分，所以什么东西更适合我们作为一个主干的支点，它可以是职业，对吧？职业探索也是一生的功课，如果你想在职业上通关的话，无论是修炼自己的技能，还是去像我们在上一期聊到的，你要通过跳槽换行业，或者说是去认识更多的人，不断的去扩展，你至少是有一个自己能够通过主观能动性不断升级打怪的过程，你的人是能够在这里面做很多的加法的，那这个主干是可以做得越来越粗的。其实像我也一样，比如说我把自己的事业呀当成一个主要的支点，那我其实可以探索的也很多，无论是我们在之前的播客里面有很多的方法论，无论是把自己产品化也好，还是你去试这样那样的平台，再或者是搞钱是支点，你就会发现关于搞钱的播客，关于搞钱的方法论特别多，你永远可以汲取到养料，把你的主要的支点养得很细。既然都是支点，什么就不是我们特别认为很适合当主要支点的呢？比如说亲密关系，因为我还是认为啊，支点是你自己主动选择的，你撬动这个地球，你自己得是握住杠杆的那个人。如果我全部的支点来源于一个你没有办法太多去控制的另外一个个体给你的反馈，给你的情绪，无论是好友还是恋人，甚至是家人父母，甚至是你的子女，就是我自己再怎么努力方法论，那要是再往上走，你要是去微操这个人，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了，你可能都去看什么对吧，某某情感课，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想要去探讨的那个阶段。所以支点的选择，如果你要把它当成自己的主干支点的话，在构建它的反脆弱性之前，它也必须要和你这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相关系数要高一些才可以。
没错，那我们就往下聊到第二个我觉得也很重要的类别，但是排序还是第二的，就是安全支点。刚刚我们提到的安全支点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些生活一些情绪的支点，就是我自己作为一个人能够让我们自洽的一些治愈的一些来源吧，一个是生活，一个是情绪，
我觉得更多的叫情感或者归属吧，是一种情感上的安全感，而不叫安全、
对，心理上的安全感。对，红红这个补充非常非常到位，就是心理上的安全感。然后这两个点呢，我觉得日常非常容易被大家忽略，就是大家可能不觉得，哎呦，说我每天都在生活，怎么它还能成为我的支点呢？但是这里我其实还想跟红红聊一下，就假设有一天你真的没有去规律的生活，你觉得你的那个树干能长起来吗？因为红红是一个非常需要早睡早起，就如果他晚上真的是受到一些情绪的干扰，没有办法好好睡觉，我觉得他第二天的工作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这个很重要，但是非常非常容易被忽略。
你说的特别对，如果没有你问我的那几个灵魂的问题，我就会觉得我是一个空心的树，如果我生活在那个沙漠里的话，我就是要把周围所有的水源都吸干，我其实对于情感的浓度能量是很高的，只不过我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
你以为没有，
对 对，我以为没有，但实际上是因为我身边给我的系统，无论是我的亲密关系小张张哥，他承担了我太多的情绪，还有说我的父母非常的支持我，或者说我的好朋友，包括一姐像润物细无声的一样给了我这样的情感支持，如果没有这些作为我源源不断的支点和养料的话，我就很干涸，我可能一天就迅速枯萎了，但是这就是氧气，就是你以为它不重要，然后你在那里标榜自己是一个多么厉害的人，但是当他们把这个抽走了，就比如说今天一姐凶我了，或者一姐不理我了，或者是我的亲密关系出现了一些问题，我瞬间萎掉，我不可能坐在这里跟你录播客，你知道吗？
对，所以真的很好玩，就是我其实在做准备的时候，我也经常在问，我说我觉得我和红红都是强支点，职业强支点。你看我们大家听播客的朋友都知道，我们俩每天就是猛猛干，我要这个改变世界，不说对，我要搞钱，我要这个搞事业。但其实我在想的时候，我就说，那如果我们真的把生活上的东西抽走，比如说我就说红红，你就别在北京了，因为红红是一个土生土长在北京的小孩，其实一直父母都在身边，然后跟张哥的感情也非常稳定。就假设我给他换个剧本，我说红红你来，你一个人来深圳吧。就是可能红红会觉得哦我不行我不行，但也不一定是不行啊，只是举这么个例子想和大家说的是，这个东西是一个真的是每天都在重复，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重要性。然后这里我其实也有两个比较深的感悟，就是关于我们自己的个人的这种生活安全感的一个构建， 我觉得第一个感悟就是不要去低估这种规律和普通的力量。就是大家说早睡早起，其实哇，说早睡早起的人太多了，你真正做到的又有几个？如果说早睡早起构建一个自己的规律和普通那么简单的话，为什么大家每天都要说我要早睡早起？为什么每天各种营销号小红书都告诉你你要早睡早起？要是真的那么容易做到的话，大家就不用说了。我为什么有这个感悟，是因为真的有一天刷到一个小红书的帖子，有个很搞笑的事情，说这个不要低估普通和规律的力量，说有一个人从监狱里待了好几年出来，
然后他崩溃了是吗？
说整个人年轻了很多，神清气爽。然后问他为什么，他说在里面规律作息，每天劳动，学习技能，还有固定的时间看书和学英语。
这不就是现在成功学让你天天干的事情吗？结果发现在监狱里干了。
然后没有生活压力，没有社会压力，就是规律作息，劳动，学技能。然后很多人就在评论区说这个状态非常好，能不能犯个什么事儿进去。当然这个肯定都是开玩笑的，并不是说鼓励进去，而是说大家都想要一个这种很规律的简单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真的是稍加不注意，稍微有点情绪就容易熬夜啊，暴饮暴食啊，就放纵呀，刷手机啊，无聊呀。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需要控制的东西。所以我们到这里也不是说要再去提早睡早起，而是还是要让大家去注意，不要低估这种规律的力量。如果真的能够去实践一个月、一周、半年，其实我们的人生会过得比较气定神闲。因为我觉得父母那一辈，他们可能并没有那么多的财富也好，或者说那么多被什么新鲜的事物吸引，但他们就是已经构建出来了一种稳定。你在他们身上有能够看到这种稳定感带来的一些从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很需要的。
好，刚才怡姐说的那段话，我脑海里就八个大字，来，我要开始写。上联规律半年，下联气定神闲，横批稳稳的，就是这样。就是怡姐在那里一边讲，我在这边拿一张纸就已经开始画了。就是我们今天就要把我们人生是一棵树，我们就要把我们这个支点给它画出来。我们的支点树，首先你要有主干，主干无论是职业、事业、金钱、兴趣、爱好、家庭，我们怎么把它养得粗粗的、壮壮的。但同时有一些支点，它可能不是在树枝上，它更多是在下面，是在泥土的下面，它是我们的根，是我们的养料，我们平时看不到它不代表它不重要。就像是规律的生活，你的作息，你的精神的状态，包括你的情感，可能就是我们以为它不重要，但是如果他们有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的问题，你的主干会迅速的枯萎，可能那些树枝还没有事情，也是要引起重视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上一期特别快的在假期过后就赶紧出了一期想让大家迅速回归好状态的那一期，其实就是不要小瞧普通的魔法。这些普通的规律，无论是我们要让自己生活的舒适，还是说我们要让自己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还是我要让我自己尽量保持在规律八个小时的睡眠，都是让我们这棵树长得又稳又好的，就是完全不能或缺的存在。而且我还特别有点感触，就是现在的焦虑来源于我们接触了太多的信息一员。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焦虑就是我们知道了太多的做法，但是就像刚才怡姐说的，我们去看我们上一辈人，我们去看我们的父母那一辈的人，他们的物质没有极大的丰富，他们也不是说多么的成功，但是他们的气定神闲可能就是来源于他们有个主干，与此同时他们有相对规律的生活和相对少的噪音，其实这个时候这棵树可能能够长得更加的丰茂一些。
是的，是的。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是关于生活支点这种安全感的第二个很深的感悟，也是我之前没有发现，最近发现的，就是一个附近的生活圈，不要去低估这个附近生活圈的力量。因为我们现在就还是活在网络时代嘛，就像刚刚红红说的焦虑，就是一个算法焦虑。什么是算法焦虑？就真的是互联网的信息的、手机的依赖于电子、依赖于互联网，这样其实反而会导致一种比较严重的空心病，这个其实会带来很严重的情绪问题，比如说像暴躁易怒啊，或者是容易焦虑或者低落，甚至更严重的还会造成一些社交障碍。特别是现在你看，现在的青少年有非常非常多的情绪问题，什么厌学问题、心理问题比我们这个时候多多了，就是因为真的大家都非常痴迷于手机游戏，然后 pad， 然后信息。但是这个附近的生活是我最近的一个重大发现，就是我发现相比过去，我们的生活少了一个物种，它就叫附近，叫社区。 其实我们小时候天然生活在一个我被看见我被关注的一个社区型性质的一个这种文化里，包括像小学初中可能也都是比较类似的，但只有到工作之后，你可能硬生生的就在大城市里，因为大城市都是水泥嘛，你可能硬生生在大城市里就少了这么一个东西。然后之所以悟到这个，是因为我偶然之间看到一篇论文，那篇论文是一个发展心理学的一个圣经级论文。他说其实一个人构建韧性和反脆弱，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反脆弱的四个点，第一个是个体，第二个是关系，第三个是社区，第四个是文化。就其实当时出现社区这个词的时候我都震惊了，我说社区为什么还会有文章专门去写社区多么重要。其实它从发展心理学里面对我们人来讲就是很重要，只是我们可能到大城市之后就直接丧失了对于社区的一些掌控，丧失了这样的一些环境。我发现我在深圳住的比在北京舒服，北京是我买的房子耶，深圳是我租的房子耶。为什么能在深圳这么舒服，就是因为这个社区它有非常多的活动，管家的服务，一个很好的氛围，一个遛狗的氛围，一个也有很多国际友人，他看到你就会非常开心的说今天你很漂亮，这种很直接的陌生人的微善意。是的，
就是刚才怡姐说的这些，我有两个感受吧。就是第一个，你还记得我们在年终复盘那一期，我们结尾最后一句话，然后你说我说的特别好，但是我说那个不是我说的，是南方周末的2025的新年祭词，就是希望我们的活法不被算法替代嘛。其实刚才怡姐说的这么多，我认为啊，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就是现在去社区化或者大家到一线城市发展，我并不能保证所有的人都有一个特别好的社区还有人与人交流的环境。但是在这里边，我们这一棵树，因为今天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是支点嘛，如果我们有主干了，有养料了，那我们在上面的那些支点开枝散叶，你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替代一些我们失去的社区和人与人的连接。其实第一个，我个人还是建议少用 AI， 就是 AI 可以作为我的工具，对，但是它绝对替代不了人和人。就是假设我昨天晚上没有和我的好朋友在小酒馆里面去聊，虽然他可能给我的建议也没有什么，但是如果不是一个活人在那里听我说垃圾话，我是跟 DeepSeek 聊或者跟一个 agent 聊，我觉得他是没有办法替代人和人的之间的那种连接和给你的反馈的。那如果我身边没有兴趣社区怎么办，或者我就是觉得大城市很孤独，这里面我特别想说的就是爱好和兴趣。这也是为什么我发现我现在身边的人，就是我之前也在社区里面找到了我非常好的情感的连接，就是现在很多的，包括你像听友群对吧，你看我们的五群，包括十一群，就是大家在里面它也是一个赛博的社区啊，
是
对，它是能够代替掉一部分我们人和人，就是像刚才怡姐说的这种小区的物理世界的社区的。你通过你的社区，无论是听播客还是像我之前跑步，有跑步社区跑团，或者有一段时间飞盘特别火，但现在没有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包括像攀岩，发展一个兴趣，在这里面认识一大群真正的人。我们并不是说自己都像我之前一样，比如说钻牛角尖，要跑到什么马拉松，或者要把这个兴趣弄得多么的高精尖。我就是培养一个兴趣，来认识一群真实的、活生生的人，也都会让我这个树更加开枝散叶一点。
是的，那我们在讲了关于个人生活上安全感的两个小的心得之后，我觉得再回到情绪，然后情绪的支点，我们自己的，然后这个我觉得有点老生常谈了，我们就不去说什么我们要去识别情绪啊等等等等，我觉得还是简单的两个小的 tips 给大家再去加强一下吧，因为情绪我们之前也聊很多次，我觉得有两个很重要的，我最近发现非常好的方法。第一个就是直接强制转移注意力，就放空，直接打断。虽然我们之前也聊过，但是我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放空的方式，就是坐地铁。就是因为其实在很多时候大家都是一直要手机，有手机就想着要回工作微信，然后打车其实你也会刷手机，但是没有一个环境能够比如说让我真的是去放空。对我来讲真的是坐地铁是个极好的放空的方式，直接就暂停下班放空。看看你是跑步。
嗯，我是跑步和瑜伽现在，但是人要有放空的时间。
是的是的，就有时候你运动你其实也不是在运动，你是在放空。我觉得这个放空的强制暂停时间对我们恢复情绪很有帮助。然后第二个就是有一个专属的恢复的一个角落，这个我不知道红红有没有，因为跑步和地铁都是外界的一些动态的状态，你自己有一个专属于的恢复角落吗？其实我也很简单，就是我的床我会把它收拾得很乱， 然后我躺一下就能恢复，一定要很乱，整洁的都不行。
我是咖啡脚，我最近每天早晨起来，在我正式开始工作，比如说录我们的播客，哪怕我运动前或者我真正要进行深度工作之前，我的那个咖啡脚，因为我现在买了不同的咖啡豆，我们有个毕业生的听友哦，在这里要说要谢谢丹丹，就是我之前去新西兰玩，然后他在机场逮到我是我们的听众，然后给了我一大袋好吃的、
哦、
你知道当时都把小张看傻了，他说怎么回事，你还有粉丝，
怎么在新西兰都有粉丝
对，然后就是他给了我很多好吃的嘛我就很喜欢好吃的，对，然后我都吃完了，然后他给了我一包那边新西兰的豆子，哇、哦、超好闻，就是我带回来，我就每天早晨把我的咖啡搅，因为我还换了一个咖啡机，就是如果大家看我现在的支点，就是我现在有两个号，那两个号就是一方面是搞钱，就是钱味儿很重，一会儿 AI 然后一会儿又什么黄金，但是另外一个那个小红书跑步去的号，我发了比较少跑步训练的，但更多发 vlog， 那里面就是我生活的很多支点了，咖啡绝对算一个，我就每天打就是倒腾奶泡的温度，倒腾那个咖啡粉的研磨度就是哗哗又呲了这个咖啡的风味，我觉得好治愈，每天20分钟，然后我可能不会整理床，但是理论上也是一姐说的，是我一个安放我情绪
属于你自己的
对的那个支点，非常非常的舒适。
是的，哎，我不是整理床，我要再重申一下，是一个很乱的床，就是整洁的床没有办法治愈我，一个很乱的床可以治愈我。是
的，
因为我发现，因为我们是工作就是非常严谨，我就是需要一个秩序很乱的，就很自由的一个空间，我一躺我就能够恢复，躺下3分钟吧，又能继续干那个2个小时。这个也是希望大家能找到这种很微小的，不需要意志力的。不需要打造的，就是让你很舒服的，能放空能治愈的一个支点。
对，大家如果有自己的放空治愈的支点，也欢迎在这期播客下面留言评论，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而且大家可以互相给自己灵感。我是一个咖啡脚，然后每天那个咖啡粉磨的那个粉刺的到处都是，因为我压力调的不好一姐是一个很乱的床，你们是什么也可以，我想在评论区看大家的。
不是，我想看一些奇怪的，就是和我这个一样奇怪的一些点，
我身边有朋友你知道吗，真的是有，我以为是就是在我身边他养臭水儿，哎，我就不说了，我在他们说之前我都不知道什么叫臭水，大家自己去搜一下吧，就是 anyways 我们就回来，就是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自己的啊。
嗯，是的是的，那我们刚刚也聊到这个给自己安全感的一些个人支点，生活的情绪的，那到最后一个部分我们也再看一下拓展支点，就是我们的关系兴趣支点，它如果我们的关系网非常的丰富，兴趣非常的广泛，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让我们的这棵树更稳更宽，因为它是一个网络，那网络的这个承重能力是很大的，你这个不行那个可以，你这个兴趣你今天上不了这个打鼓的课，但是突然你可以约到一个很好的朋友一起去聊天喝个咖啡，突然你的朋友们都没空，然后突然出现了一个能够带给你这个工作信息的人脉大佬给你指点一二，其实都能够让你在日常的生活中心理上会有非常强的愉悦幸福感，或者说一种被支撑感，因为这些支点是网络状的，因为网络状更稳更宽更久，它可以去承托出我们更多的东西。
其实到最后一个支点了，我们这棵树也快画完了，我个人认为这个就是加分题了，选修最后一道大题，想做就做，不想做可以不做。但是我自己最近有个还蛮深的感触吧，就是假设我们这个树干已经相对反脆弱了，我们有树根比较好的养料，我们也建立了自己的一些安全感的需要，无论是通过社群关系或者我自己的一个舒适角，那我们怎么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地节，我们这个树长得再高一点再稳一点，就是一姐给了我两个信号嘛，就是方向上的，一个是更高一点，一个是更广一点，在这里面就是我对自己2026的要求，就是要打破一点点舒适圈，因为现在的算法太可怕了，就是茧房太可怕了，如果不是去主动的让自己接触一些新的东西的话，很有可能会失去网状的连接还有向上的这个支点。我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前两天孙雨晨，就是最富90后，就币圈炒币已经上，就是他的那个推特的名字不叫孙雨晨去过太空版嘛，然后我们都说他割韭菜，说他是孙哥，他就说在现在这个时代，他说他在10年前鼓励大家要卖掉房产，然后拥抱币圈投资新技术，然后他前两天又语不惊人死不休，说建议大家要尽快的拥抱 AI， 删除所有90年以前出生人的联系方式， 但是他这个最极端的一点就是他的意思就是永远不要被这个时代去落下。包括像我们之前投资聊过段永平，他之前一直说他是已经非常富有了，就像巴菲特一样，他可以投资茅台或者在他很舒适的生活的圈层内过非常富有的生活，富足的生活。但是就这样一个他自称老登的人，他也在研究英伟达，研究 AI， 研究芯片，他没有让自己停止进步，没有让自己和这个时代脱节。包括像2025年的四季度，他也重新调整了他的持仓，就是一个一直以茅台为信仰的老登都在不停的去学习新的事物嘛。那反馈到我们自己，我就举两个我的小的例子。一个是我之前的运动爱好，我就只跑步，因为我觉得跑步对我而言是最舒适的，我最喜欢的，但是它理论上也是脆弱的。那假设我膝盖不好了呢，我脚踝不好了，我就要主动的逼自己去迈入一下新的兴趣，就如果不喜欢，但是我要让自己迈出这一步，所以我也要鼓起勇气。它对于我而言，这第一步是不舒适的，它可能都不是我的支点，但是我要产生一个连接，就是我鼓起勇气想去试一下攀岩。或者是说你觉得你完全不可能有的一个新的领域，你去了解一下，其实都是在让我们以后的向上生长更加多的一个向上的支点。
多元，是的。红红这里说的向上的支点，就是给自己加入更多的学习的内容也好，认知的提升也好，让我们这棵树往更远更广的方向去走。那到这里呢，也是节目的最后了，我是希望大家在这个扩展的支点上更多的去看一下关系型支点里面的这个人脉型关系。因为我们刚前面提到的，从职业的角度，我自己做得好，做得快，效率更高；从个人的角度，我们情绪上让自己调控得更好；然后在关系上，不管是亲密关系还是友谊，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自己能掌控的一个范围。但是真正到了这个社会里面，我们要想做得更远更高，还是一定要更多的越往上越需要去依赖一些人脉型的互惠互利的资源兑换的关系。如果是在我们自己的强的主干道上，比如说职业可能给我们带来的是下一个工作机会，就是小则是一些信息，一些行业最前沿的，可能我是做机器人的，他是做 AI 的，我做硬件的，他做软件的，但是我们都是 AI， 我们都是最前沿的科技，说不定中间有一些跨学科交叉融合的地方，那他也给我带来了一些新的视角。那再者更好一点，更夸张一点，就是有可能我的下一个工作就聊着聊着，在这个过程中我就知道了，不是说一姐就要离开这个公司，而是说我知道了 OK 下一个方向可能软件的 AI agent 的有可能比机器人发展的更快，前景更好，可能未来它的这个可扩展性网络的发展速度更快，那我下一个工作的大方向我就知道 OK 我要去更前沿的这么一类地方。这个就是职业的人脉给我们带来职业的更强的网络效应的，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吧，就是大家在往上涨的过程中一定要不断的去做这种交互，这种资源的互换。
太有意思了，这也是我们在之前芒格的学习之道那一期，就是芒格也一生在去倡导的，呼吁我们人去建立跨学科的多元化思维交叉模型。那跨学科的多元化思维交叉模型，你既可以去让自己分门别类的去学习更多的理论，去输入不同的知识，也可以像一姐说的，我真的觉得打破信息差，踏破舒适圈，一个特别简单有效的方式就是你去认识新行业新圈子里面的人，去多和他们去聊。包括我这个攀岩的这个事儿，都是我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然后他说要带我去。所以社交并不仅仅是在于我们刚才说的养料的支点，它也有可能是我们一个新型的向上生长的复杂关系网络的支点。就希望我们这棵树长得又稳又宽又好，又反脆弱，还能往上生长一点，还有特别枝繁叶茂的关系网，这是一个很美好的期待，我们都要向着这样的一个愿景至少去耕耘。
是的，那以上就是我们播客的这一期。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就希望大家去打造自己的丰富的多元的支点，构建一个真正的反脆弱的人生，先稳再赢。
是的，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大家不要忘了把你们的那个安全感的稀奇古怪的小角落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也让我和一姐有打开新世界大门，给我们一点新的借鉴和思路，毕竟我们都是两个中灯了。很希望大家帮我们打破一些信息差，踏破舒适圈，那就是我们的88期啦。
下期再见，拜拜。
感谢你听到这里，
想加入听友群和毕业生们一起自我探索，可以添加微信号毕不了业123，小毕会把你拉进群聊。也可以在小红书搜索红红跑步趣和懒羊羊一，解锁更多主播日常。详情我们也会放进本期节目对应的文字介绍中。那我们就下期再见。